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是新闻简讯。
自焚真相传到德国校园。早在2001年春，共产恶党为抹黑法轮功，导演策划了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2001年8月，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向联合国会议提交了天安门自焚案的分析录像带，并指出这一事件是由江泽民当局精心策划的谋杀。事隔5年，目前自焚真相已经传遍全世界。2006年新年期间，国际人权协会的瑞姆先生和德国卡姆市法轮功学员代表敏腾·施魏格在德国两所学校放映了自焚真相片，并向学生们介绍了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的真相。当学生们在大投影屏幕上看到在中国的法轮功学员们所遭受的酷刑，不禁表示出对受害者的同情与对迫害案例的震惊，并表示其残酷程度完全令他们无法想象，竟然在当今社会还有如此非人性的迫害在发生。一位学生问，中国的现状是否会在近期内有所改变？敏腾女士回答，目前已经有800万人声明退出中共，中共的邪恶不会维持太久。老师和同学们听后为此振奋，目前德国更多学校将该人权报告列入教学安排中。
美国法轮功学员新年游行展风采。2006年2月5日下午，法轮功学员分别参加了美国首都华盛顿和纽约市两地中国城的新年庆祝活动，受到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当天，华盛顿中国城内各式队伍五彩缤纷，有古装美女、舞龙舞狮、爆竹贺喜、功夫表演、民族舞蹈、十二生肖、卡通动物、乐队，还有骑在单人滑轮车上挥舞彩旗的儿童等等，各显其能。人们点响5层楼高的爆竹，把中国农历新年的喜悦传遍了整个中国城。当法轮功学员的队伍经过主席台的时候，游行组织者大声念出法轮功学员打出的横幅：“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并用人山人海来形容其阵容的庞大和壮观。同一天，部分法轮功学员还参加了纽约的另一个华人集中的社区布鲁克林举行的新年活动，受到当地社区民众的热烈欢迎和赞叹。一些民众甚至一直追着法轮功队伍，为他们的风采鼓掌喝彩，感谢他们在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欢乐时刻，给社区的民众带来了欢乐与祥和。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求真不畏外邪动。战国时代， 齐国的大夫崔杼杀死了齐庄公。崔杼命令当时的史官太史伯在史书中将齐庄公的死因谎称为得疟疾而死。太史伯不肯，坚持写下了崔杼杀齐君光。崔杼大怒，杀了太史伯。太史伯有三个弟弟，仲、叔、季。仲又在史书书简上写下了同样的字句。崔杼于是又将仲也给杀掉了。叔还是如实写下了和他的两位哥哥同样的话，然后也被崔杼杀掉了。季又拿起书简，写的依旧同他的三位哥哥一样。崔杼拿着书简问季：“你的三位哥哥都为了这个被杀死了，难道你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吗？如果你答应我改写这句话，我就饶了你。”季从容地回答说：“根据事实记载历史，是做史官的职责。如果为了求生就做失职的事情，那还不如死。即使今天我不写这句话，天下也肯定会有做这样记录的人，不这样写也不可能真的保护您的面子，只不过就是让那些了解真相的人嘲笑而已。所以我宁死也要这样写，希望您三思。”崔杼只好将书简丢还给了他，没有杀他。季手捧着书简出门，快要到使馆的时候，正好碰上南史氏。南史氏说：“我听说你们兄弟都被杀死了，担心没有人如实记载这件事，所以我赶紧拿着书简来了。”季将手里的书简拿给他看，他这才放心地离去。古往今来，求真路上虽然艰辛坎坷，但正气者依然故我。据近日媒体报道，法轮功学员李渊博士2月8日中午在亚特兰大家中遭持枪的中共流氓特务暴打袭击，后来李渊被用救护车送到医院，脸上缝了15针。中共流氓不取贵重物品，只是撬开文件柜，抢走了笔记本电脑。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的发言人表示，FBI 正在调查李渊被袭击的事件。李渊博士毕业于清华大学，曾获李政道物理奖学金，后来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博士导师是诺贝尔奖的得奖者。李渊本人也是美国著名的科学家，拥有10几个美国发明专利，曾任职于朗讯公司研究工程师。李渊博士于1997年开始在美国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修炼不久，他在修炼心得体会中写道：“我找到了真正值得我毕生追求的智慧真理所在。我原是一个顽固的无神论者，是法轮大法开启了我的智慧，让我有了更广阔的胸怀、更平静的心和更理智的头脑。我从内心感受到法轮大法才是真正的科学，更高的科学。”2006年2月15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两个委员会联合举办主题为“互联网在中国是自由的工具还是压制的工具”听证会。当罗拉巴克议员在听证会上介绍李渊的经历时，称李渊为美国的自由英雄，会场给予热烈鼓掌。李渊多次起立向报以热烈掌声的现场国会议员和所有与会者致谢。对于中共对人类文明的恐怖活动，脸缝15针的李渊博士坦言绝不退缩。他表示：“我不会被这点雕虫小技吓住，我会一如既往地揭露中共的邪恶，将其罪恶告诉世界人民。”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白化病患者长出黑发。 以下是国内一位法轮功学员的自述。我叫鲍国菊，今年38岁，辽宁省凌源市刀尔登镇八道沟村人。原来患有先天性白化病，头发、皮肤、眉毛全是白色的，眼睛近视，光线很强的时候不敢睁眼。多方求医问药都没有结果，给我的学习和生活带来很多不便。我在学校勉强念到初中二年级，就不得不辍学了。每当看到与自己同龄的孩子们能够正常的学习和生活，既羡慕又难过。长大后，经人介绍和一个比我大十岁的人结了婚，因为感情不好，经常发生争吵。我们在一起只生活了3年半就离婚了。后来，我又和现在的丈夫结了婚。婚后旧病没去，又添新病，头痛、眼底发炎、心脏病，特别是头痛，疼起来不能动，必须平躺着，给人的感觉真是生不如死啊。1998年秋，经朋友介绍，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我请了一本转法轮，开始学法练功。我努力按着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从做好人做起，逐渐去掉各种不好的心，做更好的人。不久，我的头痛、眼底发炎、心脏病，没花一分钱，没吃一粒药，全好了。特别是我的白化病渐渐好转，白头发渐渐地从根上开始变黑，最初数量很少，经过几年的修炼，黑发慢慢的越长越多。一个学医的朋友对我说，要不是你学了法轮功，你的头发一辈子都是这样白的，花多少钱吃多少药也治不好。在中国，因为修炼法轮功而起死回生的事例无计其数，但在残酷的高压下，受益人被剥夺了公开事实真相的权利。我真心希望更多人能走出当局制造的谎言，真正了解法轮大法，体验大法的美好。
让事实说话。下面是一位国内法轮功学员的自述。我现年44岁，郴州三都人。2001年，我得了一场可怕的大病，脑血栓、胆结石。当时我突然眼前一片漆黑，急忙扶着墙壁，再慢慢摸到床上，当天就被家人抬到医院，住了3-4天院，用了2000多块钱。这对一个农村家庭来说，怎么承受得了？我坚决要求出院，在床上一躺就是半年多，连大小便都在床上。后来我丈夫问我，练不练法轮功？我说，练。话一出口，说也奇怪，我突然就从床上爬了起来。丈夫说，你要练就到我姐姐那里去，她教你练。于是我在姐姐家住了6天，待到姐姐家的药还没有服用，我就发现我的病全好了，身体非常舒服。回家后第2天我回娘家，那时是冬天，我赤脚下鱼塘捞鱼，姐妹们都问我病好了吗，敢下凉水，她们都不相信我是练法轮功练好的，还对我群起而攻之，说哪有练法轮功练好的，说我的话太神了。我说，真的，只有大法才有这么大的威德。邻村有一个36岁的男人，得了和我一样的病。有一天，我特意到他家，对他说，我有法轮功的书、录音带，并劝他看一看，试一试。他一连说了几句，我不信，我相信科学。后来，他不到一年就离开人世了。这件事情在我们那里影响很大，左右邻村的村民都来问我，同样的病，你都已经躺了半年了，怎么身体突然好了？ 而36岁的那个人天天走着去打针，现在反而离开了人世。你到底吃了什么好药？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练好的，没吃什么药。他们都不信，我只好叫他们去问我丈夫。丈夫告诉他们，我真的是练法轮功练好的，他们才相信了。都说法轮功真的好，可以救命，可就是现在这个缺德政府镇压不许练。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80个国家，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5年5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490项。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这才是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以下是新年期间从国内传来的消息。目前中国各地都在悄悄传看新唐人电视台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的光碟。看过晚会光碟的人对晚会节目赞不绝口，都说这才是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就连有幸在中国看到晚会光碟的外国人都深受震撼。他们说，童年、九剑、红眼石狮、二胡演奏等好多节目都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一个节目都是那么好看。其中一位还说了一句让人回味的话，他说，我怎么觉得中国人离开共产党以后创造出来的东西也变得美了，水平也高了。我说，其实中国有很多水平很高的艺术家，但是由于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一切艺术形式都必须要为他服务，就压制了中国真正的传统艺术，艺术家也没有了发挥的空间。为什么巴黎罗浮宫里的画那么美呢？因为那时候的人是从心里真正的讴歌神，那些画作也都是当时艺术家们的心灵之作。而现在的中国呢，要求一切都要歌颂其党，中国老百姓有几个没受到过共产党的迫害？很多人心里都知道它不好，党用集权控制人民为他服务，人即使做了，能是心甘情愿的吗？那个作品既代表不了艺术家的心声，又代表不了人民的意愿，它能打动人心吗？所以我们应该这样讲，离开了共产党的阴影，中国人终于可以找回真正的自己，创作出真正的艺术，把中华文化真正的内涵展现给世界。他们听了连连点头称是。
老板的生意红红火火。在辽宁某地有一个老板经营鲜花盆景，老板心地善良，愿意帮助人，妻子勤劳贤惠，生意一直做得红红火火的。2001年3月，一位法轮功学员找到这位老板，让他帮忙给因为练法轮功而被开除公职的小李找份工作。老板痛快地雇了小李给他卖花，给的工钱很好，还给小李订了公车月票。小李卖花时善心对待顾客，从不欺骗，顾客大多很满意，回头客很多。老板对小李的为人也非常放心，他认为练法轮功的心地善良让人信服。小李为老板打工卖了一年的花，也广结善缘，经常向顾客讲述法轮功的真相。有一天老板对小李说，你来打工，我的很多朋友都劝我，你天天讲法轮功真相怕影响我生意。我就对他们说，练法轮功的也得生存呢，而且他们的处境也很可怜，他愿讲就讲吧，就把这当个宣传法轮功的场所吧。来买花的人什么职业的都有，军官、警察、保安、政府官员、老师、学生等等，小李都善意地向他们讲述法轮功的真相和善待大法会得福报的道理。 一年多下来，老板生意不但没受影响，反而越做越红火。老板两口子加上两个打工的，总共四个人，一天忙得不得闲，一天下来少说也得挣几百元，多则数千元。一年后小李离开时，老板对小李说，能不能再帮我找一个练法轮功的来。因为在和小李接触的一年中，他认为法轮功学员是最值得信任的。
下面请听善恶一念间。
俺村人亲眼所见的善恶报应。下面是国内一位村民的来信。谁都知道善恶有报是天理，可有人就是不信。不过看到俺村的两件事情之后，俺村的人都相信了。俺家住在辽宁省东港市龙王庙镇武龙村，这两件事的主人公就是俺村始祖的老人孙继和村民李小晶。第一件事是大法显神威，巨石砸下，井中安然无恙。74岁的孙继老人修炼法轮功有一年多了，修炼后整个人犹如脱胎换骨一般，待人和善，乐于助人，身上各种顽疾也不见了。2005年7月份的一天，孙继帮助二儿子挖屋子后的一口老井，并请了两个村民帮忙。孙继的二儿子和一个村民在井下挖，孙继和另一个村民在井上用绳子往上提土。当挖到五米深时，井底出现两块大石头，再也挖不下去了。大的根本拿不动，小的也有130多斤。孙继的二儿子用绳子把130多斤的那块拴住，井上的两个人好不容易提了上去。上面那位村民正在解绳子时，一不小心石头脱扣掉了下去，只见大石头慢慢落下，当落到孙继的二儿子头上时，他用双手轻轻一推，大石头缓缓落下。孙继当时就悟到，是慈悲的师父，是大法救了他们。师父讲过，一人学法，全家受益，太神奇了。当天，周围许多村民都在传颂这件神奇的事情。试想一下，一米见方的井口，130斤的石头落下，如果不是大法神奇，井下两个人不被砸死，也得重伤啊。第二件事是不听善言，撕毁真相，恶报死亡。38岁的李小晶不听大法真相。2004年11月份的一天晚上，在村里小卖店里，他当众把拾到的大法真相资料撕成一条一条。别人劝说破坏大法真相资料会遭到报应，他不但不听，还用真相资料点着火引炉子。十多天后的一天晚上子时，他的妻子发现他已经睡死在炕上，样子很痛苦。我们披露这些恶报的事例，不是因为仇恨，更不是幸灾乐祸，而是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善恶有报是天理，明辨是非，善待真相，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以德退兵。14世纪初，奥地利的利奥波德率军攻打瑞士索洛图恩城，他包围了这座城市。瑞士人十分勇敢，无论敌人怎样威逼利诱都不投降。后来利奥波德下令在阿勒河上搭了一座桥，想从桥上进攻索洛图恩城，但是这座桥搭得并不牢固。一天，桥突然断了，正在过桥的奥军士兵纷纷落水。见此，瑞士人争先恐后跳下河去，把落水的奥地利士兵们一个个的拖上岸来。奥地利的士兵们起初十分害怕，担心自己落在敌人手里不会有好下场。谁知瑞士人不仅没有惩罚他们，反而让他们进城休息吃饭，随后把他们全部放了回去。 瑞士人的做法让奥地利的士兵们十分感激，这事在奥军中传开了，奥国士兵再没有谁愿意和瑞士人作战。利奥波德由此事也知道了瑞士人的厉害，只得带兵回去，同瑞士人签订了合约。在现在的社会里，我们学到的常常是怎么用各种手段获取利益，不顾后果。可是古代瑞士以德退兵的故事却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思考问题。要成为胜利者，并不一定非要以伤害他人为代价。善解的力量不是更大吗？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世界上第一个证明灵魂存在的科学实验。英国医生山姆·帕尼尔是世界上第一个用科学实验证明灵魂真实存在的人。他的实验设计是这样的：如果病人死后灵魂能飘起来，还能看到自己的身体，看到医生们在抢救他的身体，看到天花板上的灯，那么如果在天花板的下方放一块板，板的上面放一些小物体，只有山姆自己知道是什么物体，别人不知道，那么灵魂就应该能看到这些小物体。如果这个病人能被抢救过来，能够说出板上的小物体是什么，那么就能区分出灵魂到底是虚无缥缈的想象呢，还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实体。山姆对100多个病人进行了研究，发现其中有7个被抢救过来的病人醒来后能说出自己灵魂离体时看到的景象，特别是板上的小物体说的全都对。山姆的实验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它是世界上首次用科学实验的方法证实了灵魂的客观存在。灵魂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实体，有一定的大小，可以飘起来，也可以移动。它是人生命存在的另一种形式，而不是虚无缥缈的想象。2001年6月20日，山姆应邀在休斯顿莱斯大学做了题为《濒死体验：透视脑死亡还是透视一门新的意识科学》的报告，吸引了不少对生命研究感兴趣的人。在他的报告中，山姆首先介绍了濒死体验研究的背景情况。有许多医生、科学家都对濒死体验进行过研究。在谈到意识与大脑的关系时，山姆介绍了几种不同的观点。传统观点认为，意识是在神经网络中产生的，如果没有神经网络，也就没有意识了。而其他的新观点有这样几种：一、意识是由于量子效应产生的；二、意识是由于形态共振效应产生的；第三，意识是独立于大脑而存在的，就像电磁场可以独立存在一样；第四，精神本身就是一门科学等等。山姆还介绍了下一步的研究情况：英国将花费14万英镑进行心脏停搏的濒死体验的多学科研究，美国休斯顿贝勒医学院将进行意识与基因表达关系的研究等。最后，山姆放映了典型的有过濒死体验经历人的谈话录像，并回答了听众提出的问题。休斯顿德州医疗中心的科研人员对山姆的研究表示出极大的兴趣，认为对探索生命的本质有着重大的意义，并且提出与山姆合作，共同研究这个生命的新领域。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